让我们一起祈祷。亲爱恩主，诗歌说我在此差我，主啊，我们真是愿望你给我们每一个的人都有这样的心愿，我们信靠了你的主啊，我们实在是经历过你自己拯救的大能，罪得赦免那种的宝贵，主啊，我们就愿意我们带着一个信服的心来到是回应主你自己的带领。主啊，若是你差遣我们的时候，主，我们求你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毫不犹豫的心来到跟随我们的主。主啊，愿意你带领我们到你自己所喜悦的地方来到做这个福音的工作。天父啊，我们就祈求你啊，帮助我们，带领我们。主啊，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都继续纪念教会这个月，特别是这个星期，这个的宣道的年会。主啊，我们多谢你给我们有很好的讲员 Paul Bofrick 在我们当中来到传讲你的信息。愿主你继续藉着你自己的仆人来到对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说话，以至到主啊，我们就在主里面有更深的领受，对宣教有更多的认识。主啊，我们亦都祈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个宣教月里面，你更加提醒我们，主啊，我们教会亦都是有很多宣教士或者是宣教的机构宣教的短期的宣教、长期的宣教的支持。主啊，愿意你亦都是感动我们众弟兄姊妹同心合意的，一切来都是出钱出力来到是参与这个宣教的事工。主啊，我们将一切都交托给你。主啊，我们不单止为到我们远方或者是附近这个宣教 的事工，我们都为到我们教会，我们就在这个 local 这个地方要做的福音的工作。主啊，我们祈求你自己继续的带领我们，叫我们能够是 reach out 到这些还未认识主的人，或者他们是已经冷淡了的。主啊，我们都祈求你自己藉着教会，藉着弟兄姊妹对他们的关心，对他们的负担，主啊，都能够是带领他们回到教会当中认识主你，叫他们能够与主你建立一个好好的关系。天父啊，我们为到这个需要，我们都求你帮助我们，给我们教会的同工能够有好好的策划，一起来到同心合意的兴旺主你自己这个福音。主啊，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都是纪念我们当中肢体的需要。主，我们知道我们当中有肢体现在仍然是患着重病的，我们祈求恩主你自己使用化疗，使用这些药物，一一的来到是产生一个好好的作用，以至到主下这些患病的肢体，他们一个一个得蒙主你自己的眷顾，得到医治。主啊，我们为到我们有个小妹妹，她只是5岁而已，主啊，她如今只有2条的血管去通她的心脏那里。主啊，我们就祈求你自己特别纪念她的需要，愿主你自己施展你自己的慈爱帮助她，医治她。主要为到屋企人对他的挂念，我们都求主你自己继续与他们同在，将安慰的心、平安的心赐给他们。主要我们也都知道当中我们有患了癌症的，但是一路来到是有好转有减弱，主要这个都是你的恩典。我们求主你继续的给我们同心合意的，为了有需要的肢体来到是祈祷仰望。主要愿意你自己藉着这些的祷告，藉着弟兄姊妹一起的同心合意来到是支持着这些肢体的需要的时候，主啊，愿望你的名得着当得的荣耀，当得的赞美。主，我们又多谢你今天你让累积堂传道在我们当中来到是传讲你的信息。主啊，愿意你自己藉着他亦都提醒我们这个宣教那个的重要性。主，我们将一切都交托祈祷奉耶稣的名求，阿们。 今日雷藉堂传道咧，会喺我哋当中系传讲信息嘅。今日佢系会使用两段嘅经文，咁我哋系揾到嘅时候咧，我哋一齐读一下。咁第一段嘅经文咧系记载喺希伯来书第11:8-10，然之后跟住咧就系创世记第11:31至到12:3嘅。我揾到嘅时候，我哋一齐嚟到读啊。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因他就在所应许之地作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蒙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创世纪第11:31，他拉带着他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并他儿父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出了加勒底的吾尔，要往迦南地去。他们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他拉共活了205岁，就死在哈兰。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为咒助你的，我必咒助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我们今天很开心，我们有吕藉堂传道在我们当中来到传讲神祂的话语。祂的信息的主题是宣教之父。请吕藉堂。
各位线上线下的朋友们、弟兄姊妹们，很高兴今天能够有机会在这里大家分享神的话语。先在这里祝大家主内平安。今天是宣道年会的高峰日，我们都知道这个是我们每年的惯例，所以今天我的信息也都没有例外，主要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一点有关于宣教那个学习。所以今天我定这个题目是叫做宣教之父。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多谢你，多谢你在创世之先就拣选了我们，让我们今天成为一个蒙福的儿女。多谢你让我们今生在这个世上能够享受神丰富的预备，也都能够遵行你的旨意，这个是何等的权利。当我们今天再次回到亚伯拉罕身上学习的时候，求主打开我们的眼光，以致我们能够学到新的功课，以致我们能够更深入的来奔跑天路。求主你带领我们余下的时间，我们恭敬仰望教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威廉克里和 William Carey， 他是18世纪的一位宣教士，他出生在1761年，他是英国浸信会一位的牧师，他亦都是英国浸信宣道差会的创办人之一。他对普世的宣教有非常大的贡献，在历史的当中他是很有名的一位宣教士。记得他在印度塞兰波士兰婆那里宣教的时候，他将圣经翻译了成很多种的语文，其中就包括了这个孟加拉语、印地语、梵语在里头， 以致到福音在那个地区被传开。因此他后来呢就被称做宣教之父，现代宣教之父。而阿伯拉罕我们都很熟悉，他被称为信心之父，大家都很熟悉这方面的学习。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也都称他为古代宣教之父，因为他是第一位被呼召的宣教士。神要藉着他来成就他的救赎计划，成为一个赐福的渠道，又将救恩带到全人类。从阿伯拉罕那个的人生，我们自然会看到一些关于有关宣教士的特质，有关宣教士的一个心声。在希伯来书十一章里头记载了一班信心的人物，他们的信心都经过考验，被神记载下来。他们曾经经历过怀疑神那个的阶段，他们曾经落在软弱失败那个的当中。不同的人，他们有不同的人生那个的经历，他们的故事加起来可以包括几千年的时间，所以他们故事的内容也都是非常那个的丰富。有关于弟兄的谋杀、自然的灾难、家庭那个的背叛、肉体那个软弱、个人那个失败，还有梦想那个的破碎，在这些那个的故事的当中，我们看到不理他们几咁软弱都好，但是神却是定义要将他们这班人的名字记下来，记在希伯来十一章这个伟大的篇章里面，作为我们今天那个借镜。这班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就是用信心去回应神，无论他们怎样都好，他们都是用信心来回应神。今天早上我的信息是比较集中在阿伯拉罕这位宣教之父的身上，用他来作一个的代表。有关阿伯拉罕的故事我们都很熟，不需要多讲，我们都听过这个名字。在圣经的当中，我们开始读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就是在创世纪十一章二十七节，我们读到阿伯兰，阿伯兰就是他的名字，还没改名的时候。后来在创世纪十七章他被改名了，神改了他的名字做阿伯拉罕，意思就是多国之父的意思，特别要使用他成为多国之父。他是他拉的儿子，他生活是在四千多年前一个很遥远的地方，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就是加勒底的吾尔，这个地方在巴比伦的南边，在伯拉大河的旁边，离开今天的波斯湾大约两个钟头的车程。那吾尔这个地方也是等于今天那个伊拉克这个地方那里很多战争我们都知道。吾尔当时在这个文化的水平已经是非常的高，也是一个非常发达的城市。阿伯拉罕一家人他们就是住在这个敬拜异教日月之神那个的城市的里头。在世人的眼里头来看，他们这个家庭是非常的好。阿伯拉罕也是一个相当富裕成功的中年男子，在生活方面可以说真的过得非常的好。但是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的当中，我们看到神向阿伯拉罕清楚的、明确的、很肯定的这样向他讲话。神对他的呼召就改变了他余下整个的人生，这个呼召也都改变了人类整个的历史。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八到十节这短短的三节的经文里头，概括了他一生那个的经历。他的经历告诉我们听有一个事实，就是当我们人选择遵从神、跟随神的时候，结果不是一定好像我们所想象那么美好的。 神透过亚伯拉罕要教导我们一些什么有关宣教的学习呢？我相信最少有三方面我们今天可以来看一看，来学习，或者我简单将它变为叫做人生三部曲，帮助我们容易记得这三方面。我们首先来看一看第一步，它的第一步是什么呢？是用信心接受，用信心接受神的呼召，遵命出去到神要指示他的地方去。希伯来书十一章八节的里头是这样记载，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他就遵命出去，他蒙召就遵命出去。这句话的背景就在创世纪十二章第一节的里头，当时耶和华对亚伯兰这样讲，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从这里我们看到信服就是蒙召那个的结果，亚伯拉罕的蒙召是出自个人里头那个的信服。更加值得注意的就是当他离开他的故乡的时候，他都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他的信心表现和挪亚的信心表现有一点不同。创世纪第六章的时候我们读到有关挪亚那个的故事，神对挪亚的指示比较直接明确清楚，在那个时候讲到洪水的故事的时候，神说要给人120年那个宽限的期间，让他们能够悔改归向神，但是结果到后来一个都没有。然后到挪亚600岁的时候，他真的看到洪水的出现，他也都看到神话语的应验。但是亚伯拉罕有些不同，他是接受了一个得为业的应许，有些很抽象，得为业的应许。那得为业的地方在哪里？得为业的东西是什么呢？这样都不是很清楚，他都不知道。但是他知道一样东西，就是说他要离开从前一个可以看得见的世界，离开一个看得见的故乡，然后置身在一个看不见的神的计划的里头，而这个计划可以承受神一切的产业。所以亚伯拉罕他毫不犹豫地接纳了这个的邀请，这个就是他信心不同的地方。他的信心是非常的勇敢，成为我们今天一个的典范。根据考古学家那个的发现，亚伯拉罕的乡下他不以这个地方当时是世界级的城市，这个城市当时和郊区的人口加起来已经有差不多36万那么多。这个城市是一个商业、天文学、哲学、数学的城市的中心，是非常的有名。外围的人他们都很想搬到这个城市去居住，享受这个大都会那种的繁荣，享受这个多姿多彩的生活。就好像今天在中国有很多人，他们想将这个户籍搬到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大城市，因为那里可以找到非常好的工作，有很高的薪水，有很好的福利，同时儿女们呢也都可以享受更好的教育。但亚伯拉罕却是刚刚相反，因着信服神的缘故，他要离开这个城市，意思就是他放弃了很多优良的机会和条件。很多人都不明白为什么亚伯拉罕会这样做。在这里反映出一个事实，就是当一个人听从神的呼召的时候，往往我们是要放弃很多的东西。就好像 Dr. Warwick他所讲的，我们很多时候要牺牲很多的东西。 譬如好似我哋舒適嘅環境，一啲親朋戚友非常好嘅朋友，一啲好嘅職業、個人嘅理想同埋個人嘅追求，或者我哋傳統上個生活嘅習慣，我哋都要改變。我哋喺社會裏頭嗰個身份地位啊，同埋影響力都要失去，或者要放低。甚至有些人要離開自己可愛的國家，他們去到一些落後的地方裡頭來服侍，在這一切之上，他們更加要冒一個更大的危險，就說他們可能會失去他們的健康，可能會失去他們的生命，甚至失去他們將來的一切。我們讀到很多有關宣教士的故事，我讀到有些宣教士，他們去到異鄉的地方、陌生的地方，很多時候因為水土不服的緣故，即刻就生病，有很多很快就因此離世。所以這一切一切的事情都有可能發生在亞伯拉罕的身上，因為他現在只是得到一個神給他很含糊的承諾，是一種看不見、摸不到神的帶領，他就出去。他沒有 GPS 導航，他沒有這個 Google Map， 他更加沒有這個詳細的說明書告訴他，告訴他怎樣去做。他只是聽到神說，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沒有人願意過一種這樣的生活，見一步行一步的生活，毫無安全感的生活。在我们人生某一个的阶段的里头，或者某一个时刻的里面，我们常常会碰到有一个机会，或者我们碰到一个的选择，我们要去回应神。理由很简单，其实就是在这个时候，神知道他能够使用我们，所以他向我们说话。神的时候到了，他要使用我们来成就他的计划。在这个时候，我们要选择，选择神啊，还是选择这个世界，就好像亚伯拉罕一样，我们要作出一个回应。你可以选择留在原地不动，你也可以选择走出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新的事物。没有人知道我们有什么安全的方法可以去做，或者我们不能够预知我们的选择将来的结果是好还是坏。问题就是我们信不信得过这位神。亚伯拉罕在他中年的时候听到神那个的呼召，他就选择了出去做一件不一样的事情。他离开了他自己的安乐窝吾尔，他离开这个给他安全感的吾尔。今天如果我们真的要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你就会发觉自己会好像亚伯拉罕一样，你开始展开人生新的一页、新的旅程。但是从世人的角度里头来看我们，他们会发觉你的选择是非常的不合理、不实际、不合逻辑，因为这个牺牲实在太大。这个就是亚伯拉罕生命里头的奥秘。后来他生命中一切发生的事情、一切的改变，就是因着他这个最基本、最重要的选择开始。他做了这个选择之后，那下一步第二个选择是什么呢？第二步就是他用信心来等候神，用信心等候神那个带领，守住神那个的应许。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九节是这样记载，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作客，好像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蒙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亚伯拉罕他在这个应许之地作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这句话是暗示什么呢？暗示他原来是在一个旅程的当中。圣经的里头我们时常读到有关信仰或者我们的人生，很多时候是用一个旅程来譬喻的，或者用来代表。基督徒的人生 睇嚟就好似一个长途跋涉嘅旅程一样。字典里头将呢个跋涉呢个字定义为缓慢、不屈不挠嘅前进，好有意思嗬！缓慢、不屈不挠前进。我哋基督徒奔跑天路，唔系靠兵，唔系靠马，亦都唔系靠我哋嘅才华，亦都唔系因为呢个快同慢嗰个缘故。关键系喺呢个不屈不挠嘅精神嘅里头，就好似亚伯拉罕一样，佢跌倒，佢失败，佢又再次起嚟，呢个过程重复又重复喺佢嘅一生嘅当中嚟发生。从古代到现代，喺神引导之下，人生旅程嘅当中，有两位系好出名嘅跋涉者，我称佢为跋涉者。第一位就是亚伯拉罕，我哋啱啱讲过，佢好缓慢，不屈不挠咁样前进。佢嗰个长途跋涉嘅精神，跟随神嘅人生嘅经历，都彰显咗呢个不屈不挠嘅精神。另外一位就是威廉克里呢位嘅宣教士，佢系比较现代嘅。威廉克里他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里头，他十六岁就学识了修理皮鞋、制造皮鞋，到他三十一岁之前，他已经可以用这个希腊文、希伯来文、荷兰文、法文和英文来读不同种的翻译的圣经。然后1971年，三十岁那年，威廉克里他写成了一本的书，是他第一本的书。这本书是叫做《基督徒当竭力所竭尽所能引领异教人民归主》。这本书大约分成三个方面，第一方面是讲到世界各国宗教那个的概览，传福音我们要了解一些的背景。第二方面是关于异教徒得救之道和基督徒那个的义务，这个直接是对我们基督徒说话。第三方面讲到前人怎样引领这些异教徒成功的归主，我们要学习，还有以后我们将来要用什么方法带领人信主。这本书很细本，87页那么多，但是他却是花了8年的时间才写成这一本的书。因此这本书在第二年出版的时候，就被称誉为现代传教事业的宪章，被称为现代传教事业的宪章。威廉克里是靠神给他那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跋涉的精神来跟从神，他的一生就是这样。所以他后来成为一个很有名的学者，一位的语言学家，后来被称为现代宣教之父。我很喜欢他两句人生的座右铭，是什么呢？他就是这样讲，他说盼望神的神迹，尝试神的大事。其实这两句话真是我们在宣教工场，我们宣教士一个的心声。我们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我们就盼望神的神迹；我们软弱无力的时候，我们尝试神那个大事，因为一切都是神在背后做的。然而在威廉克里年老的时候，他很清楚地表示，他说当我离世的时候，如果有人认为我是值得给你写传记的话，我给你一个提示，或者给你一个衡量作为这个标准。如果你将我描述成一个跋涉者，就是缓慢不屈不挠向前进的人的时候，你对我的评价就啱了，很公平，你这样写我。但是如果你写任何的东西超出这个范围，就是言过其实，你在那里夸大了我。所以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他是一位非常谦卑很坚毅的一位宣教士。今天我们是否用这个信心、耐心、坚忍来履行神给我们这个大使命的责任呢？ 定係我哋選擇有時候要去逃避，或者選擇放棄。神期待我哋每個人生嘅旅程當中，都能夠有一個目標啊，有成為呢個嘅不捨者，能夠找住神嘅應許，找住神嘅目標，咁樣我哋嗰個不捨就唔會徒勞無功。我哋唔好忘記啊，神係我哋不捨旅途當中嘅同伴，神係我哋嘅同路人，神亦都係我哋嘅朋友。但係我哋會發覺，人嘅內心總係討厭呢個不捨，唔想到處跑。我哋讀到巴別塔嘅故事，當神要佢哋分散去不同嘅地方嘅時候，佢哋偏偏要聚居一起，要建呢個巴別塔向神揮拳。人有一種好自然嗰個個渴慕嚇，我哋要定居落嚟。年紀越大，越唔想走嚟走去。我哋唔想搬屋，我哋希望每日都能夠翻到同一個地方，瞓同一張牀，見到一啲同樣嘅面孔。我哋就喜歡咁樣。但係呢度記載嘅亞伯拉罕係喺應許之地作客，係暫住，佢係喺異鄉居住帳棚，冇一個固定嘅家，甚至佢嘅後代。以撒、雅各佢嘅兒孫都係一樣，佢哋但係亞伯拉罕喺呢個時候仍然非常專心等候神嗰個嘅引領，等候神帶佢到呢個個目的地。喺一個動盪嘅環境嘅當中，佢冇忘記過神嗰個應許，佢冇偏離咗呢個個目標。我記得喺十幾年前，我哋移民海外宣教的时候，我们卖了我们的屋。在搬屋的时候，我记得行李有限，所以我们的家具要送的全部送，没人要的我们就丢，全部丢了。经过几天的时间，才将三十几年那个的积蓄都全部清光。我记得当时坐在这个空溜溜的客厅的地毡上面休息，突然之间我觉得有一种空虚的感觉。因為成間屋都空曬，四個牆上乜嘢都冇啦。前幾日仲擺滿呢啲家私裝飾品，我哋家人嘅照片等等嗰啲嘅嘢，突然之間空曬，我感覺到呢個已經唔似我嘅家，只係好似一座似曾相識嘅建築物。呢個就係我嗰個感覺，呢種失去家嗰個感覺嗬。有好多人話就好似失去咗根一樣，或者失去咗一種嘅依據，所以我心裏頭喺嗰度諗，乜嘢先至係真正嘅家呢？咁樣，真正嘅家係咪要我哋時常同我哋嘅家人喺一齊，或者我哋時常要同我哋所愛嘅人喺一起？呢個先至係家。從亞伯拉罕嘅身上，我發現到一件嘅事情。原來真正的家不是在於一個固定的地方，或者一班固定的親戚朋友。真正的家在我們人的心裡頭，這個家是隨著我們移動，是一個移動的目標。人在哪裡，你的家就在哪裡。不管你今天在美國也好，中國也好，香港也好，這個都不重要。家庭真正的意義就是在乎我們的裡頭有沒有神嗰個愛喺我哋嘅裏邊，有愛嘅時候就有家。我相信呢個係每一位宣教士嗰個嘅體驗。當我喺宣教工場嘅時候，呢個地方就係我哋嘅家，我哋要努力去建立建造呢個家。呢啲嘅弟兄姊妹就係我哋嘅家人，因為我哋要好好嘅去照顧佢哋。神嘅愛將我哋牽喺一起，係有佢嘅目的喺嗰度。我記得在宣教工場上面，弟兄姊妹他們都喜歡叫我們雷大哥、雷大姐，有些人就索性叫大哥大姐，有些新來的外來的朋友聽到的時候以為我們真的有親戚關係，都有過這些誤會。小朋友他們叫我們爺爺奶奶，一個禮拜我們都見面幾次的爺爺奶奶，最近跟他們視頻的時候都說爺爺何時請我喝茶， 佢哋都有啲回憶啊，細個啊，記得我哋嗰時候每年都翻嚟美國述职嚇，每次我哋都係住喺唔同嘅弟兄姊妹嘅家嘅裏頭，都係一啲唔固定嘅地方，但係佢哋就好似我哋嘅家一樣，因為神嘅愛吸引我哋喺埋一齊，為宣教嘅事工，我哋各人盡上咗我哋嘅本分。在前線的在後方的齊心努力，我們在後方的可以做金錢上的支持、禱告上的支持，或者各方面那個的支持，甚至你可以在本地來支持這個的宣教，做宣教的事工，這樣我們齊心努力就可以完成這個的大使命。阿伯拉罕住的是帳篷，他去到哪裡搭到哪裡，帳篷是代表一個暫時性的東西，隨時會被拆被搬遷，他沒有一個固定的家，但是他在這個惡劣的環境當中，他仍然能夠堅持，當時神給他的應許他還未曾得到，神指示他你要起來向前走，他就起來向前走，他的一生就是一個天路客那個的縮影，是按照神那個話語向前進。阿伯拉罕之所以能夠艱難的環境當中等候神、服侍神和守住神的應許，就是因為他信心的緣故，他信得過神，他不信得過地上的東西，他曾經擁有過很多的東西，他非常的富有，但是他卻是肯定認定自己是這個的天路客，他是在地上寄居，一切都是暫時的，終於有一天這些都會成為過去，因此他選擇了專心仰望神。跟著我們來看看第三方面，第三方面或者第三步，他是用信心來仰望，他是用信心專注天上的事情。十一章第十節的裏頭咁樣記載，因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經營、所建造的。聖經在呢度啟示俾我哋睇到，阿伯拉罕因著信心同埋盼望，佢等候呢座城係有根有基的城。其實呢個城就係指到天上嗰個聖城新耶路撒冷，亦都係啟示錄二十一章裏頭所記載的。这个地方就象征这个天堂，是神为我们信徒所预备来生与神同在的地方。讲到这个城，圣经里头用不同那个的描述，不同的名称来描述这个城，在这个路加十六章第九节的里头，他称它为永存的帐幕，永存的帐幕。然后在哥林多后书五章一节又称它为天上永存的房屋，天上永存的房屋。然后到希伯来书十一章十六节，它描述它是一个更美的家乡，一个更美的家乡。总括来讲下这个描述是讲到什么，就是这个是一个永恒永远存在的地方，是一个更美的地方。所以这个给我们今天在地上有很大的盼望。跟着这里又用到根基这个字，根基，根基这个字在原文里头是一个复数字，它的意思就是说它的含义是非常丰富的，其中包括什么呢？其中包括了神那个的支持，包括了神那个建立这种的根基，包括了有神那个爱，有神那个荣耀，有神那个全能在里头，更加有神经营的计划和他旨意在里头。这个就是根基这个词真正的意思。作者还用了其他两个词来描述这个城和神自己的关系是什么。第一个字是经营这个字，我喜欢新译本那个的翻译，他将经营翻做设计，设计这个字，设计这个字可以表达出什么呢？就表达出一个建筑师那个的概念，他是建筑师，神是建筑师， 佢係一步一步一步咁樣嘅設計，然後將佢整合啊，成為一個嘅整體。呢個係設計師嗰個嘅工作。然後第二個字係建造，建造呢個字比較著重喺呢個計劃嗰個執行。神計劃咗啦，然後佢親自執行，親自去完成所有呢啲組合嘅工作。所以呢兩個字係講到呢個神同神嘅關係係神自己啊建立嘅。喺呢個時候，原來亞伯拉罕仲喺度等候呢一個嘅神呵，意思就話喺地上喺今生佢仲未揾到呢樣嘅嘢。如果佢揾到嘅話，佢就唔需要等候，唔需要再揾啦。我哋都知道喺呢個世上，我哋嘅成功所得到嘅東西，好多時候會帶俾我哋一種嘅無奈感，一種嘅空虛感。我哋想到我哋大學畢業嘅時候嗰個嘅感受，我哋經過六年小學、六年中學、四年大學，最終啊經過呢一班嗰個嘅啊努力奮鬥之後，我哋得到呢個大學嘅學位啦。有時我哋問下自己，得到啦，結果又點咧？咁樣好似冇乜嘢咁樣嗬，裏邊好似仲係有啲嘅空虛嘅感覺。有啲人繼續嘅升學，有啲人就出嚟打工。當你出嚟工作嘅時候，你運氣好，好快就升職，好快就能夠坐高位啊，成為一個高級嘅職員。你有又新又大嘅辦公室 corner office 啊，好風光啊。但係我哋唔好忘記嗬。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想到以前曾经有很多人坐过这个座位，将来你也要让这个座位给其他人坐，一切都会成为过去。人生我们所做每一件的事情，或者每一个的成就，过了之后只是留下了一种空虚感，永远不能够满足人的心。所以亚伯拉罕他没有将这些眼目，没有将他的眼目放在这些地上所经营所建造的事业上面。他虽然成功，但是他没有将他的眼目放在这些事情上。这个就是信心生活的一部分。因为我们一生的当中，我们永远得不到完全的满足。也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天堂那个存在才有真正的意义。他让我们在天上有这个的盼望。亚伯拉罕他寻找这个根基，有根基的城，不是一个在沙土上所建立的城。有时候我们听到古城耶利哥这个名字的时候，我们会想到约书亚的时代那种辉煌的日子。我们知道耶利哥城是神的百姓呼喊，佢就倒塌。呢个一个嘅城，但系呢一个城只不过系约书亚时代啊当中嘅一个嘅城。考古学家后来发现，原来耶利哥城有好多层嘅，喺不同嘅世纪嘅当中，呢个城一次又一次嘅被毁坏倒塌，之后人又将佢重建起嚟，又再喺上边重建。所以而家後人我哋所睇到呢個嘅城，已經並非係約書亞時代嗰個嘅古城。一切嘅城都要成為過去。世界上每一個嘅城市，有名嘅城市都係咁樣，冇一座嘅城能夠永遠嘅存留。亞伯拉罕佢要尋找呢個有根有基嘅城，喺啟示錄二十一章嗰裏頭就記載到。这个城那个的描述在第二节启示录一章第二节的里头，他是这样说：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这个就讲到这个新的城，这个也是约翰在异象当中看到新的耶路撒冷，是非常庄严的一个城，华美的城，充满神荣耀的城。然后在十一节的开始就对这个城有一些简单的描述。那里十一节是这样说：城中有神那个的荣耀，城中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这个碧玉，明如水晶。 然后十四节嗰度佢描述城墙有十二根嘅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嘅名字。十八节，墙系碧玉做嘅，城系精金做嘅。由十九节，城墙嘅根基系用各样嘅宝石修饰。嗰度记载系用十二样唔同嘅宝石推砌成为呢个根基。夜一节，城内嘅街道系精金。夜三节，城内又不用日月嘅光照，因为有神荣耀嘅光照。又有羔羊为城嘅灯，是神自己光照嘅地方。二十五节，城墙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原没有黑夜。所以总括嚟讲吓，呢个城系圣洁嘅城，是光辉嘅城，充满神荣耀嘅城，而且佢是一个稳固又壮丽嘅城，是神同我哋永远同在一个嘅居所。我记得当我太太 Grace 临终前吓，我哋有一次嘅闲谈，喺呢个闲聊嘅当中，我话俾佢听吓，我心里边有啲嘅内疚，对佢好似有啲嘅亏欠吓，就因为喺当时我哋正式退休落嚟啦，多啲时间嘅时候，却系唔能够带佢去其他嘅地方玩下。去他喜歡的地方走一走，因為我知道他很想去聖城耶路撒冷做一次的旅行的，但是都去不到了。當時他聽了之後，他就用手握一握我的手，然後咪咪嘴對我說，他說我現在是去天上的耶路撒冷，其他的地方哪裡都不用去，因為那裡是最美好的地方，那裡沒有死亡，无悲哀，无疼痛，神要擦去我一切的眼泪，所以我们不需要去其他的地方。他说得很对，我觉得就好像亚伯拉罕一样，他知道他自己做的是什么，他知道自己朝着什么方向走，他仰望等候神进入神所设计所建造这座天上的城。我们所有基督徒，我们都在等候进入这一座圣城耶路撒冷，作为我们最终的居所，永远与神同在的那个地方。这个是天家，是神为我们预备的。天堂是一个真实的地方，里面住满了人，有你认识的人。所以亚伯拉罕是离开这个不易，但是他却是达到佢自己嘅目的地，就系呢个天堂。今日我哋因着亚伯拉罕嘅信心嘅缘故，我哋好多人都能够揾到呢一座有根有基嘅城。我哋今日需要嘅就话，要帮助一啲仲有需要嘅人，仲未揾到呢个城嘅人，我哋帮助佢哋点样去揾到呢个城，点样去进入呢个城，以致我哋可以完成神那个的大使命。好，最后我很简单总结几句。亚伯拉罕他被称为这个信心之父，称为宣教之父，因为他信服神，因着他对神那个的信心，以致他能够做出适当那个的选择，他能够持守神那个应许和带领，他能够将这个眼目定睛仰望在天上的事情，所以他有能力离开他自己美丽可爱的吾尔的家乡，他有能力离开他的亲朋戚友，甚至他放低他最喜欢的东西，他都可以做得到。那去到新的地方，他更加能够从零开始，按照神的心意在那里建造。当他等候到死的时候，虽然他还未看见神应许那个实现，然而他都没有灰心，没有丧志。亚伯拉罕他深信他正是走在这个朝着这个城圣城新耶路撒冷那个方向奔跑，他要进入神所设计神所建造这座的城。所以总括来说，在亚伯拉罕的身上，我们看到他凭信心起步，然后他凭信心去继续， 最后他是凭信心结束了他的人生，他要进入到这个新城耶路撒冷。多谢主，我们一起祷告，那就是结束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多谢你再次用你的话语打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明白你自己救赎计划那个的主旨在哪里。主啊，你今天要使用我们每一位作为你自己恩典的渠道，就求主将我们每一个人变成亚伯拉罕一样，我们能够学习他那种不懈的精神，不屈不挠，慢慢地向前迈进，完成主你托付我们的工作。主，我们多谢你，我们这样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